你的儿女要认罪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托付给你，你不是权柄，你不过代表权柄，所以今天你可以带着你孩子长大，所以当然他们要尊敬你。那不止如此，你从这个17章18章给我们看见说，不止在家里没有代表的权柄，在城里没有代表的权柄，在国家也有代表的权柄。那么这些权柄不是要管辖我们，像做长老的在教会里面做权柄都是代表权柄，如果他们没有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，他们就没有资格做权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只要一个人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，他就叫别人佩服，别人一佩服他就能顺服。所以许多的顺服是囫囵吞枣的顺服，根本顺服不下去，因为他不佩服你。为什么不佩服你？你没有服在神的权下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紧要，所以这个都是讲到代表的权柄。那么这个就是根据第五条诫那么给我们的一些律，给我们一些典章。所以不是有父母，而有父母官。那么而且呢，你看见像王，君王也是一样，总统也是一样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那个时候的细节，那个时候的应用。然后呢，从第六条诫命就是不可杀人嘛。所以从第十九章一直到二十二章八节，那这个都是不可杀人。那不可杀人里面很多的细节了，比方说万一你误杀了怎么办，所以有逃城。那么讲了打仗也要杀人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呢，告诉我们怎么样要出去。所以你读了20节讲的打仗怎么求和什么等等等等，所以你一直读到22章第8节，那么这个就是不可杀人这一段，根据这一段的圣经诫命，然后有引申，然后呢有应用，那么这个是不可杀人。那么从12章第9节开始，一直到23章18节，一直到23章18节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，你现在看就22章。22章第9节，你看嘛，然后下面就讲到要这个禁止行淫啦什么等等，你看的下面的一段是很清楚的，那个这个当然就和不可奸淫这一条诫命是很清楚的，所以一直到什么地方呢？一直是到23章18节，23章18节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是根据第七条的诫命，对吧？现在是，然后在下面呢，在下面就是在下面应该就是不可偷盗。那不可偷盗这个引申或者应用呢，就是23章19节，一直到哪里？一直到24章第7节，那不要忘记啊，这里面你要知道，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偷盗啊，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样和弟兄们来往，有的，所以他说借给外人可以取利，借给你的弟兄不可以取利，所以什么时候你占你弟兄的便宜，在主的眼光中就是偷盗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不可偷盗是个原则，但你讲的细则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那一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。然后呢，从24章第8节开始，然后一直到25章4节，那这一段呢就是第九条诫命，就是不可做假见证。然后最后呢讲的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，就是不可贪婪。 那么这个就是一直是25章5节一直到19节，所以这样就完了。所以你记得吗？从第12章一直到25章，完全是根据什么呢？完全是根据10条诫。所以前面的4条诫是讲到律例，后面的6条诫是讲到典章。所以现在到了25章呢就完了，26章呢是个复习，是个总复习。那所以现在大概来说呢，我想我们应该把律例跟典章是清楚了。那对我们来讲，对新约的来讲，我想最重要的我有几个点稍微点一下就好。因为我想我们所注意讲的见证，当然所注意的是特别是注意在第一，特别是律例。所以特别是从12章一直到16章那一段，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帮助是最大的。那么现在你读到第12章，你觉得很稀奇。这个第12章呢，很明显这个整章是给我们看见第1条诫命。那讲的第1条诫命是什么呢？以色列人呢，你要听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也不要忘记，那个就是摩西对于这个第1条诫命的解释。那个解释什么？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所以秘诀怎么样遵守第1条命令，怎么样在这条命上顺服，那个秘诀乃是爱。那么怎么爱呢？你要爱到尽的地步，爱到一个地步你说我什么也没有了，除了这个之外我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怎么应用它？你怎么能够遵守第1条命令呢？第1条命令是见证他是独一的神，我们要尽心尽力的爱他，这是我们的秘诀，不是吗？所以有一个姊妹，小姊妹啊，她的生活见证很好啊，她同房间的人就说，你告诉我你的秘密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你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呢？然后他就把他项链里面给他看，有个盒子，盒子里面打开有一些圣经节。那圣经节什么呢？就是我虽然没有见他，却是爱他。这就是彼得书信的话。所以一个爱主的姊妹，他虽然没有见他，却是爱他。所以当然在他身上有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说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的爱我们主的神，那我要问，这是见证吗？你爱他，你把很多的奉献给他，这是你暗中做的事，但是很稀奇，在你身上有个应用，在你身上有个彰显，在你身上大家都能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见证是怎么做的？这个见证是怎么开始的？怎么做的？就是12章。所以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相信宇宙中只有独一的真神，那么等到你进到迦南美地以后，你不走在旷野的路上，但是有一条路你还是要走的，那条路就是爱的道路。你如果爱神有多少，你这条路一定要走的。所以现在你读的第12章告诉我们什么？第12章告诉我们说，第4节，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。那我也要问，他们是什么样？这些拜偶像的人，他们在那拜偶像啊，他们偶像是错的。既然偶像是错的，不管你的方法对和不对都是错的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现在你们进到迦南美，你只相信宇宙中只有一位神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他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那么你要侍奉他，你要侍奉他，你是不是还可以照着一般人的方法来侍奉呢？他们怎么侍奉你也怎么侍奉，不可以，你们不可以像照他们那样来侍奉。所以现在不光是侍奉的对象要对，连侍奉的方法也要对。所以要怎么样呢？要这样。那么这样是怎么样呢？等一等我们就看清楚了。那最要紧就是你读第13节，你要谨慎，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。你要献祭给神吗？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。外邦人拜偶像的，无论在哪里，在高山，在小山，在各青翠树下，他们都可以把他们的燔祭献给他们的偶像。那你说现在感谢神，我不拜偶像了，我只拜神好不好？那我如果只敬拜神的话，我是不是也可以在每个地方都献祭献给神的？不可以。 稀奇不稀奇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什么道理？这个和第一条诫有什么关系？有很大的关系。这和见证有什么关系？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这就是生命经最奇妙的地方。那么好了，这样来侍奉神，怎么样侍奉神呢？如果你要献祭，你要欢乐，你要来到神面前，怎么样呢？所以这就是第五节。但耶和华你们神从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，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，你们在那里献祭，你们在那里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在你的城里，你要起来，你要到一个地方去，那个地方是神所拣选的。你因为要到那个地方去，你是要付代价的，你不能够躺在家里就献上，你不能到厨房就献上，不能这样做，因为是神的旨意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神从各个支派选择何为他立民的居所，那么在摩西的时候，好像圣灵还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地方，但你读完了创世，读完了旧约的时候，你知道神后来拣选的支派是哪个支派？是便雅悯支派。神拣选地方什么地方呢？是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你要献祭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你在神面前欢乐，不是在你城里面欢乐。你现在你要走路，现在你过去是漂流在旷野，现在呢你要走在迦南美地上。你在旷野每一块地都是荒漠，每一块地都是咒诅，到处是荆棘和蒺藜。现在你走在迦南美地，你走在青翠草地上，你走在迦南美地，尤其如果你真的经过撒玛利亚，我们这些很多人都经过了，你看见走在很多地方，你看见，尤其是到了冬天过去的秋天、夏天，这个春天来的时候，到处开花。尤其这一次我们去这个科西玛尼，从前没有看过，你科西玛尼，你看见整个科西玛尼是开花的，所以你要看见说，这个的确是流奶于蜜之地，因为有花，所以就有蜜了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么然后呢，因为到处都是牛和羊，所以就有奶了，所以这个是流奶于蜜之地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光告诉别人说流奶于蜜之地，你要告诉他们你要经历，而且每年要三次走这块地。所以不管你从什么地方，你都要到耶路撒冷去，因为呢是在那里神把他名字放在那里。所以明白吗？你不可以在随便的地方，不可以在你看中的地方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是神的见证。因为当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每个人都拿着土产，你怎么知道迦南地有多少的丰富呢？等到你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可以空手见主，所以你聚在一起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，给人看见所有迦南土产都在这里了嘛。所以聚在一起就是迦南土产的展览会，明白吗？因为每一个人都带着土产来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每年三次都要这样到神的面前去欢乐，一同在那里为主做见证。然后你唱一首歌说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弟兄姊妹，你住在城里面，你已经分开了，你在这个城，你在那个城，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子民只有一个，因为神是独一的真神。听啊，耶和华是独一的主，所以他的百姓是一个百姓，他们的敬拜是一个敬拜。你不能在你看中地方就敬拜了，不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错了，今天大错特错。因为大家看你礼拜堂这么多，你只要随便选个礼拜堂就给你，只要喜欢哪里就可以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。你说我献祭有什么错？聚会有什么错？不要忘记，你是不是在神合乎你的旨意里面来聚会。所以教会是有道路的，今天要跟随羊群的脚踪，就表示说在聚会在敬拜这件事上我没有自由，这个选择神的选择。为什么是耶路撒冷？为什么是便雅悯支派？这是神的选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今天和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你喜欢的，还是说神今天让你在这里？所以你弟兄姊妹，你只好学功课，你没有地方可以去，因为敬拜这件事不是你来选择的。当然 你知道吗？你是温州人，你当然去有温州的聚会。你福州人当然到闽恩堂，有很多地方都是福州人在一起。